这个也就是雅各，雅各呢是诡诈的，但是现在呢神叫他与神以色列就与神一同作王，所以他能祷告说，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好，那么这是大卫的祷告和大卫的默想。那么这个可以代表什么？代表当大卫当他经过这苦难的时候，他真的就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为什么那位姊妹能写出那么美的诗歌呢？就是因为他病痛太多，他苦难太多，他不知道到底前途是怎么样。所以许多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到一些前途要发生的事，你会有多少几分害怕。但他说，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害怕因为父，你一生都是你替我分好的，感谢主，我求你赐我长久的忠诚，存心能讨你的欢笑。那现在我们要问，当大卫祷告说求主将你的路教训我，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祷告神听了没有？当然神听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神听这个祷告？就什么时候神手挪开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大卫被欢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一首诗篇，那么我再说25篇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但是总是在他病痛化艰难 逃避他儿子那时候写的。但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那么大卫大概在什么时候写了这样一篇诗篇？那么这个就刚好是回应了诗篇25篇，那么也解释了那个病榻上的其他的诗篇。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65篇，诗篇65篇。这个65篇呢，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几个蛛丝马迹呢，叫我们能够想的是那个时候。等一等，我想我们看看就很清楚了。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这里又讲了等候，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大概是那个时候。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你看见哦，10篇25篇不是他的祷告吗？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大卫犯罪以后，他落在神的手里面，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什么，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所以很清楚的是那个时候大卫所写的诗篇，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那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话 又一致了。那神拣选什么样的人？拣选敬畏他们。凡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你所拣选的是他亲近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一气呵成吗？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所以大卫能够住在他的院中，这人当然是有福的，与主就有了亲密的交通。所以要记得，那个亲密不是在西安城的亲密，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亲密，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流浪的时候那个亲密，在病榻上的亲密，在苦难中的亲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就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神能够拯救他，只有救恩能够领导他。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原文应允我们是答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拯救我们的神啊，你答应我们的祷告，你回应我们的祷告，你答应我们的，怎么答应我们的祷告呢？所以这就是大卫讲的一句很，只有经历里面才能够讲。这证明说现在很多事，这个可能告诉我们整个故事的尾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回忆讲，他在那里回忆，拯救我们的神呢，你必威严比公义应允我们。那在原文呢，英文是很有意思的。英文什么呢？ By terrible things in righteousness will thou answer us。 意思什么呢？就是说在公义里面你有几件很可怕的事情，明白吗？ 每次讲的可怕都对着我们肉体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扫雅各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这是可畏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是可畏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肉体弟兄姊妹一碰到神的同在就觉得可怕，所以普神向着我们是自然的。但是为什么许多事情变得恐怖，变得可怕呢？ By terrible things， 这个公义，这个中文是翻译威严，但是威严严格说来原文是威严的，是有几件事情是在威严中间做的，明白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威严所做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包括他逃难，是包括他落难的，是包括被他儿子追赶的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神做的是对的，他是公义，你也没有错。他在公义里面，神管教我，所以神做的没有错。你看他用的词很稀奇的，他说 ：“By terrible things in righteousness will now answer me。”所以是你是借着这许多事情，依着你公义，所以你这样的对付我，依着你公义，你这样的管教我，你用这个来做我的回答。一面我祷告求你拯救我，结果主答应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神要借着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我们的肉体。对于罪和肉体来说，你看见这些事情是可怕的，因为这些事情代表十字架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好像大卫经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去看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止大卫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这些住在地极的人、远方的人，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你看见吗？是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终于亚沙龙的乱被平定了，亚沙龙终于被他的头发就是挂在那个橡树上。就有人来报消息的时候，你叫大卫老早就关照约雅说你要放上面一马，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果然被悬在天地之间。他最漂亮的、最得意的是他的头发，结果呢，就他头发叫他悬在天地之间。然后大卫就哭亚沙龙，他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巴不得能替你死。所以等到这个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那些叛逆都平静了。弟兄姊妹，终于你看见吗？亚沙龙那些所带来那些喧哗，那终于都平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以大能束腰，用力量安定诸山。所以感谢主，时候到了，这喧哗就过了。时候到了，你看见这个亚沙龙就被悬挂在天地之间，然后你看见吗？大卫的苦难就过去，神终于叫他升高，然后终于有人就到了约旦河那里把他迎接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他终于又看见约柜了，他终于又能在他的脚前下拜，证明什么？证明神喜悦他。神能喜悦个罪人吗？是的，神能喜悦一个忧伤痛悔的人，神能喜悦一个认罪的人，神能喜悦一个敬畏他的人，这就是他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大卫毕业了，现在大卫学会了，明白吗？神终于你看这些事情重要。所以下面怎么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所以感谢主，这里讲到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真的是神迹。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对付，神在我们身上对待，每一个都是神迹，稀奇的。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这些故事、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你使日出日出之地都欢呼，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日出这个很这个 这个日出日落，这个日出日落，这个在原就日出的、这个有一个英文有这个原文有个叫 outgoings， 这个 outgoings of sunset and outgoings of sunrise， 意思是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它要出去的，当太阳的当这个这个是日落的时候它也要出去的，明白吗？这个是很诗意的说法，那么都要放入，就是每一天不管日落或者 日出或者日落，你看见都要欢呼。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卫很少有一年像那一年度日如年一样，每一天都过，每一天都非常难过，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日出和日落都要欢呼。好，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大卫经过这一段时间？第九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溪谷，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流，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树摇，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里讲到你眷顾地，你浇灌地，你浇透了犁沟，你以恩典为冠冕，你的路都滴下之流。这就是大卫，他学了这些功课以后，最后你看见他能够总括，能够总括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原来神在大卫所要的是个丰收，大卫就像那块地一样，你眷顾地，降下透雨，那表示冬天到了。我们很少，这次我们到以色列，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很多以色列人就说谢谢你们，你们把这个河，你们把甘霖带来，但对我们来讲很不方便，我们难得来看一看以色列，这个到处都是雨，那对他们来讲到处都是雨什么呢？就表示说把甘霖带来了，所以表示说现在是经过了冬天。所以我们相信那一年呢，大卫出走的时候，你出走了，有人送他们夏天的果饼，是可能是夏天出走的，大概到第二天夏天才回来的。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从夏天到夏天一定经过冬天的，不是吗？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经过冬天，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你眷顾地，降下透雨，我们要在以色列只有冬天下雨的，夏天根本不下雨的，所以表示先慢慢天气开始寒冷了，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就好像神的河，你知道普通在尤其在以色列南地，如果普通没有这个不下雨的时候都是干河床，但等到了这下雨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都变成神的河，你看见都变成河流。那么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所以就是呢，有苦难不错，有冬天不错，有寒冷不错，好使人预备五谷。谁会想到在那个时候神要的是什么？是那个丰收，预备五谷呢？你浇透了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那这次我们到以色列是150、40年从来没有过的冬天，没有过的大雪。你看你印着那个大雨，尤其我们在加利利，我们本来以为说大概一下子天就挺晴了，没有，我们看你到时候 一天到晚就是晴了，一天连续一直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整个的这个加利利海像地中海那样澎湃汹涌不已，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镜头。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看见狂风暴雨的时候，当你看见神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我们觉得寒冷，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但你原来有个目的是什么？降甘霖使地暖和。你看大卫是多么坚硬的那块地，现在呢你看他开始纤维了，现在开始软和了，只要一软和， 其中发展的蒙恩赐福，所以生命很自然就从里面长出来了。所以感谢主的恩赐，这就解释了所有他的病痛，所有的苦难，包括三十八篇，包括三十九篇，包括四十一篇，通通在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知道说等到经过冬天以后，春天一定要来的。从冬天到春天，很自然的又是一年的开始。你知道每年农这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开始正月十四号，那么那个第一月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开始丰收的时候，明白吗？就是大小麦开始丰收了。所以正月十四号那是逾越节，然后呢，然后到时候我们知道有出熟节，那就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已经开始有丰收了。所以每次讲到年岁，讲到新的一年的时候，就是讲到丰收的时候。所以你以恩典为年岁的观念，下面说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路径就是他前面所祷告的，神啊，求你就是他这么说，耶和华，求你将你道指教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就教训我。所以这个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的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些道这些路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当君王出巡的时候，他的路径就是他车辆所留下的影子。所以我们的神他有他就像君王一样，当他经过的路一定是留下路径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车辆所经过的给我们看的是车辆的印，很清楚，你知道这是你的路径。那普通一般的君王，凡是他路发，凡是他车辆所经过的地方，他不是滴下脂油，乃是滴下血，鲜血的血。意思是说，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只要一个国王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的路径所滴下的不是脂油，一定都是鲜血，看见吗？那不止如此，尤其是路径所过的地方。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我把这块地方征服了，所有这个地方的土产都是我的。所以就是说，那个路上所滴下的，不错，对于这个国王来讲是个丰收，但对于他被征服的来讲，这是饥荒的开始。你记不记得这个奥斯曼帝国那个国王也曾经用他的脚垫，用他的车辆经过了以色列？那经过以色列，那那个时候只要他经过以色列，每一个人都要纳税，包括所有的树，你所种的树都要纳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以色列人为了免税，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了，就这个道理。那为什么以色列树通通砍光，为什么变成荒凉的世界呢？没有别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君王所经过的路径所滴下的不是鲜血，就是饥荒，就是荒凉。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大卫是个君王，他知道他出巡的时候他所留下的车辆的印是什么，路上的路径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能说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路径，不是看见大卫当初怎么逃来，怎么赤脚爬翻过了整个的橄榄山。你如果看见了这个路径，你不想到大卫那时候怎么样把约柜把他辞退呢？其中有大卫的眼泪，其中有大卫许多很难熬过的夜晚，但是感谢主，现在大卫回过头来能够说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低在哪里呢？低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水摇，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是什么？这是丰收。所以现在大卫明白了，他所经过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时候到了，只要以恩典 为免税的冠冕。终于他被带回他的国族，所以他能够感谢说，你的路径有地下之忧。感谢主，今天是2014年的第一天，但愿这篇诗篇做我们极大的安慰。也许有北风，也许有南风，但让我们记得神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叫外面的喧哗都平静了。当我们经过翻腾的日子，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不会错，他永远是正直的，他永远是纯正的，所以他是良善也是正直的，他按公平引导谦卑人，所以时候到了他叫我们升高。所以但愿这一年是我们升高的一年，但愿这一年是丰收的一年。愿主这是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道理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主，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敢勇敢地面对这一年，我们愿意向我们姊妹所祷告的，无论这一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不害怕，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但愿都能够叫我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馨香之气能够散发出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把这一年赐给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